能会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快又在这里见到我了。我跟克良的问题是相反的，他是想要练快，我呢是经常有弟兄姊妹提醒我说我讲得太快，所以呢我要尽量放慢来讲。我们有一个相反的问题啊，我经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说，讲一堂道大概要掉三层皮，那连续两周都讲到呢，大概可能要掉上十层的皮。不过感谢主，前一段时间他在这个怎么样面对魔鬼的试探，怎么样不给他留地步上面啊，让我有一定的反思，所以呢就利用这两个星期的啊信息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感想。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让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病得非常的严重，这个发高烧，然后咳嗽一直都不停。那我去找医生做了检查以后呢，医生跟我说我得了肺炎，所以他就给我开了抗生素。然后他开了这个抗生素以后，他特别嘱咐我说，这个抗生素呢是五天的一个疗程，第一天吃两颗药，然后第二天开始每天吃一颗，中间不能停的。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中间已经好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就不吃了呢？那他的脸色就变得非常的严肃，他说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停。他说如果你停了的话，你以为你自己好了，但是如果你身体里面还有一些细菌没有被彻底杀死的话，很有可能它就会卷土重来，导致比先前更加严重的感染，最坏的情况会导致无药可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个医生的嘱托让我想起，其实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我们的救恩，已经承受了我们一切的罪的这样的惩罚，他赐给我们各样的权柄，让我们去治死我们生命里面的各样的罪。但是如果我们宽容这些罪，我们不去使用这个权柄来认真的来治死这些罪的话，那撒旦就会利用这些罪，他会卷土重来，会大大的摧残我们的属灵生命，甚至把它夺去。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给魔鬼留地步，这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一起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权柄来治死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败坏，治死我们的罪。我们祈求你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怎么样不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活泼健康。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不给魔鬼留地步，那首先我们要清楚的了解这个魔鬼的伎俩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出相对的回应来击退他的计谋。今天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三点来看撒旦常用的伎俩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做出回应来击退撒旦。那他的第一个计谋，撒旦所惯用的第一个伎俩，就是使人对神产生怀疑，使人对神产生怀疑。这是撒旦最常用最惯用也是一个最古老的一个伎俩，他就是要让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能力，对神的爱产生怀疑。当你怀疑神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你带偏离正道，来堕入到他所设计的那个迷局里面。大家记不记得，你翻开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当神造了宇宙万物，造了地球，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神造了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被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然后呢，他可以跟人有这样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他当然也希望人能够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对神做出回应，能够顺服神。所以呢，神就给了人这样的一个选择。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讲到，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很清楚的，黑白分明的这样的一个诫命，给人一个很清楚的选择。那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呢，包括了一棵生命树。神的原意呢，是要让人去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就可以永远的与他和谐同在，不需要经历死亡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诫命。但是我们来看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首先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呢，他接着怎么说呢？他说，其实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也不一定死的，神可能是在骗你的。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这是撒旦对夏娃所说的话。大家想想，撒旦的话让人对神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让人对神的话产生混淆了，说神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是不是真的这样说呢？然后第二段话更糟糕，其实他是跟夏娃说，其实神在骗你，神有好东西不要给你，他有好的能力他不希望你去拥有，所以呢神是不值得相信的。看了这段话以后，人很可能就会对神产生怀疑了。神有好东西不给我，怎么还说他是爱我的呢？对不对？所以人就对神产生怀疑。然后因着这样一个怀疑呢，夏娃就摘了那树上的果子吃了，也拿给亚当，亚当也吃了，违背了神，导致整个人类与神的关系都断绝了，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大家想想，撒旦的这个计谋是不是非常的狡猾，让人对神产生怀疑？其实撒旦不单只是在那个时候欺骗了夏娃，他的这几段话其实在今天还在欺骗人。大家想想，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反应，说对呀，为什么神好像不希望给人以智慧呢？在十多年前，我跟太太陈腾还在Duke 团契侍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福音班里面侍奉，有一位女生她就站起来，她说，你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简直就是在愚民，他要把人禁锢在那个无知的没有智慧的那个落后的时代，这样的神我才不要信呢。今天的人打开了圣经，看到了撒旦的这几句话还在上当。不过感谢主，这位姊妹在十多年以后我们再次见到她，她已经信主了，而且是做了传道人的太太，做了师母了。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但是撒旦的话还在骗人，这个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回应撒旦这个谎言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吗？别人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很难为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呢？其实这棵树跟智慧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夏娃自己认为说这棵树可能使人能够使人有智慧，其实神根本没有说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有智慧。那大家可以接着下去问说，那为什么神不希望人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呢？其实根本上不是这样，这是撒旦希望我们去想， 这棵树根本上没有什么魔力让人吃了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能力。大家想想，如果这棵树吃了让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又不是神所希望人所拥有的，那神何必把那棵树放在那里呢？他不把那棵树放在那里就可以了。讲到分别善恶的时候，就牵涉到一个标准的问题。人跟神的关系没有破裂之前，人是可以用神的标准来分别善恶的。当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以后，人就只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了，好像人是自主了，可以自己分别善恶了。但可惜的是，我们所用的标准都是败坏的，都是堕落的，不完全的标准。这就导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人类各样的纷争不都是这样开始的吗？所以这棵树跟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神给人的一个考验，让人选择去跟从他还是违背他。很可惜的是，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那这是撒旦的计谋，他就是要让人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对神的存在，对神的能力产生怀疑。一旦人去怀疑神的时候，他就有机可乘，他就可以钻空子来摧垮我们的属灵生命，来把我们带离偏离神的，这样进入到偏离神的这样的一个迷局里面去。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而撒旦今天他还在用各样的方法来使我们对神产生怀疑。这个世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诡辩，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这样一个挑战？说你们的神，你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那他能不能造一块大石头大到一定程度是他自己也搬不动的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诡辩？这诡辩好像很聪明哦，对不对？好像把我们问倒了。这个神如果他是全能的，那他能不能造一块这样的石头呢？如果他能造出来的话，他自己又搬不动，那不表示说他也是不是全能的吗？好像我们会被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诡辩给难倒。但是如果你对神的属性有清楚的了解的话，你就很容易就可以击退这些诡辩。神是全能的，不代表是他什么都可以做。他是信实的，他就不能撒谎。他是圣洁的，他就不能沾染污秽。他是公义的，他就不能曲枉正直。神是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神不会造这样一块石头来自相矛盾的。这是神的属性，我们对神的属性有了解的话，我们就不用害怕这些诡辩。那这个世界上呢，也充满了各种与神敌对的思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潮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化的时代。人们强调的是绝对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强调的是我行我素，你不要来告诉我干什么，我有我的标准，你不要来干涉我。因为受这样的思潮的影响，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哇，好多的诫命啊，好多的规条啊，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们就觉得好像信了基督信仰以后呢，我们的自由会被限制，神要挪去我们的欢乐。当我们这样去想的话，我们就会对神产生怀疑，我们就会想干脆就不要信了，这么多条条框框我去信他干什么呢？但是如果你对神颁布这些律例典章这些规条的动机有所了解的话，你就可以击退撒旦的计谋。俗话说什么，无规矩怎么样不成方圆。你到外面去开车，你为什么一定要开在黄线的右边呢？ 你为什么不说我要自由，我要随便开哪就开哪，我就随便乱开呢？这个黄线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在参加游泳比赛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游在自己的泳道上啊，不是随便乱游呢？神赐给我们这些规条，完全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要祝福我们。比如说神给我们一条诫命，说不可行奸淫，这个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也不是要夺去我们的欢乐，而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所以如果你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清楚了解的话，你就可以不受这些世上与神敌对的思潮的影响。这个世上还有许多令人沮丧的混乱，我们时常听到一些丑闻，包括一些有名望的牧师传道人，他们都倒在了这个试探之下，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撒旦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挑拨我们，来使我们的信心动摇。他可能跟我们说，你看他那么有名望，他信主那么久，他的地位那么高，他都跌倒了，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用呢？干脆就不要信了，干脆就不要信。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有清楚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早有预言，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有许多不法的事情的发生。所谓的不法的事情，就是一些不按常理的，不按照神的旨意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有这些现象的出现，有这些混乱的出现，是完全不奇怪的。而且我们要坚信，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跟随的是基督，而不是基督徒。一个人地位再高，在属灵的程度上走得越远，这个都不是一个借口，都不会说这样的人就不会绊倒。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罪性，我们都有可能绊倒犯罪。当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所跟随的是神而不是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的沮丧的混乱是会出现的，而我们不会被它所搅扰。这个世上还有许多混淆是非的谬论，撒旦如果直截了当地叫我们去做坏事，他成功的机会不会很大，但是他通过一些谬论来慢慢的渗透，慢慢的渗入我们的生活，渗入我们的理念，我们就很容易一步一步的走向危险，一步一步的被他侵蚀。那最近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争论闹得是沸沸扬扬，居然也有很多的神学家或者是牧师传道人出来说，他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依据来支持同性恋，也有牧师愿意为这个同性恋的人主持婚礼。这个完全是歪曲圣经的教导，断章取义的一种做法。但是呢，这些谬论很容易让人去相信他，然后呢把人带偏离正道。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听到的，不是说我们听到的东西都是对的，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东西就更加应该小心。互联网上是有很多的垃圾的，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就是说全盘接受，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分辨力，我们对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东西一定要有分辨力，要参照着圣经，参照着全本圣经这样来理解，才不会上当受骗。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其实传讲道理的人自己对真理都模糊不清，许多的信息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拼凑而成，这样的话我们听了以后就更加糊涂，对圣经就更加的不了解，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自己要提高这个 辨别力。那还有一些人呢，完全就是居心叵测，完全就是要把人引入迷途的。这种人在圣经里面早就有所预言，在犹大书里面，犹大书就有一章，其中讲到了一些只喂养自己的牧人，就是这些假先知、假牧人，他们所传讲的就是要把人引入歧途的。犹大书第十九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在这个末世有很多这样的假先知、假牧人，是要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我们要时刻的小心。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出回应呢？犹大书十九章讲到了这样的人，十九节讲到了这样的人，那接着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自己要提高分辨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真道，我们要时常活在神的话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属灵的这个灵修的习惯，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不断的了解。我们要努力的去参加主日学，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不要在祷告上闲懒。然后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样才不至于对神产生怀疑而堕入撒旦的圈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回应撒旦的第一个伎俩，就使人对神产生怀疑的这样的一个伎俩。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是撒旦的第一个伎俩，我们对他的回应。那撒旦所使用的第二个伎俩是什么呢？撒旦所使用的第二个伎俩就是使人对人产生积怨，使人对人产生积怨。我在去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篇信息，叫美善的和睦。不知道大家有部分弟兄姊妹可能记得，我在那篇讲到的时候放了一个录像，讲到有一头狮子去攻击三头公牛，然后他去攻击其中一头公牛的时候呢，其他的两头，他们这三头公牛非常的团结，其他的两头公牛就赶来增援，然后就把这个狮子拨到半空，挑到半空中，然后摔了个四脚朝天。所以这些公牛非常的团结，就可以阻挡这个狮子的攻击。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故事再往下面发展是怎么样的。那这个狮子呢，它就灰溜溜的就走了，但是呢，它对这些公牛、这些牛排大餐呢，还是依依不舍，心有不甘。然后呢，他想起一个办法，他就叫来一只狐狸，他就对这个狐狸说，我刚才去打这些公牛打不过他们，我打败了。但是呢，其实那公牛没什么了不起的，其中有一头力气是最大的，我打不过，其他的两头呢我都不在话下的，要吃掉他们随时的事情。然后这个狐狸呢就在森林里把这个故事给传开，把这个说法给传开了，然后这些公牛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在他们当中就起了争论，他们都争辩自己说是自己是那头力气最大的公牛，是狮子最害怕的那一头。那他们在争执不下呢，就怎么样，互不搭理了，各自为政了。那后面的故事会怎么样呢？我想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希望这个故事不是这样发生的。圣经里面说撒旦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团结和睦的话，撒旦是无从下手的。那撒旦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是心有不甘，所以呢他要使用各样的方法在弟兄姊妹之间挑起纷争，让他们矛头互相对峙，然后呢他们就各自落单，让他去各个击破。这是撒旦的计谋，我们一定要小心防备。一个团体不管是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家族也好，教会也好，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于外来的压力。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会可能会面对经济上的困难，我们会面对社会上的排挤，也会面对政治上的逼迫，但这都不是教会最大的问题。这些压力有时候反而会导致促进教会的蓬勃发展。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起了内耗，起了纷争，这就是让撒旦有机可乘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处理我们自己心中的对弟兄姊妹的负面情绪，因为很多的纷争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开始的。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可能让我们觉得心里不自在不舒服，就产生负面情绪。我们对别人做事情的方法不认同，或者是别人的做法伤害了我的利益，我就会不高兴。我在跟同工互相一起共事的时候产生了意见的不合，我觉得别人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没有尊重我，也导致我心里面有不满的情绪。或者是我们听说谁谁谁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说了什么样的话，听了一些传言，我们就心里面就有这些不满的情绪就被激发出来，我们的抱怨就被挑起来。有了这种抱怨以后呢，我们就很容易会加入到批评论断的这样的行列里面去，这样的话就给撒旦有机可乘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处理我们心中的怨气，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被撒旦所利用的。因为这些怨气如果不消除的话，终归一天会爆发出来，导致纷争。那撒旦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利用我们的怨气来挑起纷争呢？他可以跟我们说，他说这个教会的人好像对你都不友善，你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不如走开吧，不如去天下教会那么多，你不如去其他教会就好了。那如果我们顺着撒旦的思路这样想下去的话，我们真的就选择离开教会了。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对这个教会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话可说的，让别人听了以后呢，对这个教会也就更加望而生畏，自然也就不会来了。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交谈，这位弟兄呢是新加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我本来是想从他的作为一个新人的角度来了解一下对教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很多时候当局者迷，很多东西自己看不清楚，那从一个新来者的那里从他那里得到意见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中肯的评价。那这位弟兄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他在来这个教会之前，他听到了很多关于我们教会的传说，本来都不想来的，但后来来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些传说都是不正确的。那这些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有意无意当中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传播里面去呢？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成为撒旦攻击神的家的工具。那撒旦还有另外的方式来挑起我们心中的怒气，他可以说你这么努力的在认真的侍奉，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在这个教会里面，别人都不尊重你，你讲到的时候还有人故意要不要来的，你说你这些人值得你去为他们牺牲吗？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 你就真的就退出侍奉的岗位了，我就不要再侍奉了。那让别人也对侍奉也就存有戒心了，也不敢加入侍奉的行列了。这就是撒旦试图让教会瘫痪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左右。关键是我们要消除这些负面的情绪。那撒旦还可以接着问，他说你这么努力的在工作，别人都对你不好，他凭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他凭什么批评你呢？你要为自己讨个说法。所以我们顺着撒旦的思路，我就说对呀，我要为自己讨个说法，我做得那么辛苦，我为什么要遭受别人的批评呢？那我们就四处的去诉苦，四处去博取同情，试图让大家群起而攻之，群起而攻击那个与你作对的人，或者是得罪你的人。结果呢，导致的是沸沸扬扬，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我们心中如果存有怨气的话，很容易被撒旦所利用的。所以我们关键，我们要针对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计谋，要击退他，我们一定要处理心中的怒气，心中的怨气。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要遵守的。我们要除掉心中的怒气，我们要遵守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首先是我们要认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敌人是在背后操纵的撒旦。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当我们认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弟兄姊妹心存怨气，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批评论断，我们就不会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去打那些无谓的仗，认错了敌人。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凡事不可结党。凡事不可结党，结党的一个坏处，你就可以从这个政治选举上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美国有民主党、共和党，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结党。那在选举的时候呢，他们有各自的代表会出来，两个阵营有各自的代表出来为自己的这个候选人来辩论。那对于对方的候选人呢，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好事，我都是可以找到污点来给他抹黑的。对于我自己的支持的候选人呢，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我都可以找到理由来给他推脱。结党让我们失去公正，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各个团体里面处理这个分歧的时候，如果有了结党的现象呢，那就是很难处理的，很难处理的。我们要避免结党的现象。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有意无意的形成一些所谓的阵营，如果我们也加入到这些阵营里面，在里面摇旗呐喊的话，只是会为结党推波助澜。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加入这些阵营，不随便去批评论断的话，这些阵营自然就会瓦解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加入到结党的行列。还有一点，还有一个原则我们要遵守的，就是要向前展望。我们要学习向前展望。在一个教会里面待的时间越久，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被得罪的机会是越大的，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冤屈的机会也是越大的。如果你要往回看的话，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的伤心、伤痕、伤疤。但是如果你学会往前看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看到神的伟大的应许，看到那美好的结局。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记恨于你的弟兄姊妹。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在路上开车，我们时常盯着那个后视镜看的话，情况会怎么样？会不会出问题？很快就会出问题的。我们要学会不要盯着那个后视镜看，我们要从我们的过去学习历史的经验，吸取教训，那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老盯着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还有一个原则呢，其实也是最终的一个答案，怎么样消除怨气的最终的答案，就是要去实践原谅他人的功课。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彻底的原谅了我们如此不完美的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原谅他人呢？只有我们彻底的原谅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怨气给消除掉。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积压下来的话，终归有一天还是会被撒旦所利用，被撒旦挑起来，终归有一天导致一个总爆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实践去原谅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那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帮助我最大的，帮助我走出沮丧的，就是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第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对这几节的经文的理解是，在处理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分歧，如果我意识到我有错，就所谓的不坚固，那我理当承认自己的错误，理当去听取别人的意见，来取长补短，来弥补我自身的不足。但在处理这个分歧的时候，即使我认为我是全对，别人是全错，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的，即使是我是全对的，别人是全错的，就所谓的我是坚固的人，那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应该是去得理不饶人，去落井下石吗？不是，而是要去担待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个人要求邻舍的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已经给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去遵循。这不是说因为我们做的什么特别好，或者我们只是给自己设立一个更高的目标，不是，而是神已经给我们担待了，一切都有神给我们扛着，所以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不要害怕被人辱骂，因为有神在给我们担待，有神在给我们扛着，我们就可以去实践原谅他人的功课。唯有你这样去实践的话，你才可以真正做到生气而不犯罪，不含怒到日落的。如果你心里面还有怨气，你不愿意放手，你不愿意去原谅你的弟兄姊妹的话，你不可能生气不犯罪，也不可能不含怒到日落的。所以这是我们针对撒旦这个使人对人产生积怨的这样的一个伎俩的一个回应，我们要去赦免原谅。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两个撒旦所惯用的伎俩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使人对神产生怀疑，第二个呢，使人对人产生积怨。所以第一个是对神的，第二个是对人的，那大家想想第三个是什么，对自己的。大家都很聪明，魔鬼所使用的第三个伎俩就是使人对自己产生错觉，使人对自己产生错觉。撒旦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混淆对自我的认知，对自己认识的不合乎中道，让我们迷失在他所为我们布置的这个迷局里面。他使人对自己产生错觉的第一个手段就是控告你，他控告你说你不行，你不行的，你做不了，你不配。撒旦的另外一个称号就叫控告者、控诉者，他时常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也时常利用我们的良心来控告我们。 让我们负上沉重的负罪感而不能自拔。他的控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行，目的就是在于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我们的过失还有我们的弱点上，我们的局限上，让我们裹足不前，让我们不敢放胆的去亲近神，追求神。他会跟我们说，你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你还配称为基督徒吗？赶紧放弃这个信仰吧，神也不要你了。他可以跟我们说，你的圣经才知道那么点，你怎么敢带查经呢？你没有领导的才能，你怎么去敢带领这个团队的侍奉呢？你又没有口才，又没有风度，你怎么敢站在台上讲道呢？他可以利用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控诉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不配的，干脆就放弃了，不要再侍奉了，让我们裹足不前，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结不出果子。摩西就是因为太过的专注于他自身的软弱，他自身的缺点，差一点就失去了与神同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工。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可以借鉴的一个例子。在教会里面其实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我们教会可能好一些，但是也仍然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如果我们某样的事工需要人来参与，大家往往会一呼百应，都来参加，来帮忙，来做，把这个事情就给做好。但是如果你要叫人去负责一个长期的事工，或者是要叫人出来担当这个执事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回应就是我不行，我不行，我做不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精力，我没有才干，我干不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很快就要选新的执事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跟随撒旦的，不要听从撒旦的这样控告，不要向他试图要使我们相信的，就是说我们不行的这样的一个控告，我们要抵挡他，击退他。那撒旦所用的另外的一个手段呢，就是他会恭维我们，他说你很行，你很行，大家都不愿意读圣经，哎，你对圣经好像了解得非常的清楚，你愿意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别人都不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只有你行，你在教会里面是最受欢迎的，你实在是这个神差遣来这个教会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教会离了你是维持不下去了。他时常会给我们念叨我们的这些贡献，我们的这些成就，让我们气满至骄，挑起我们心中的骄傲，让我们觉得飘飘然。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上个礼拜我们听到了陈军姐妹受洗的见证，她讲到她在信主之前，她努力的去做好人，努力的去要维持一个好的名声，好的人缘，她也做得非常好，在人面前确实有个非常好的名声，非常助人为乐。但是他后来意识到，做好人其实也可能是一种罪。为什么呢？其实做好人本身不是坏事，但如果你去做好人是被骄傲所驱使的话，那就有可能成为你的罪。因为你做得越好，你就越骄傲，你就越觉得我行，是因为我行。就是陈军姊妹她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反思，对这样一个生命的理解，其实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因为他的理解跟这个 C.S. Lewis 所讲的是完全一致的。 C.S. Lewis 就是这个鲁易斯，他在《返璞归真》里面他讲到这样一段话，就跟这个我们的姊妹所反思的是一样的。 C.S. Lewis 是这样说的，他说骄傲常被用来驱走较小之恶，教师就常常用自尊这种字眼来劝学生检点行为，其实自尊就是骄傲。不少人能够克服懦弱、贪欲、坏脾气等等，是由于是这些有损自己的尊严，用的也是骄傲。 魔鬼会大笑，他非常高兴一个人能做到贞洁、勇敢、自制，只要在后面指挥你的是骄傲。这就好像他不在乎你把冻疮医好，只要你愿意接受癌症来交换。骄傲为属灵上的癌症，能吞吃掉爱、知足甚至尝试，叫这一切都无法施展。这是撒旦的一个计谋，他让我们做得好，博得众人的喝彩，但是背后却是通过骄傲来驱使我们。骄傲让我们觉得飘飘然，骄傲让我们觉得比别人强，结果是做得越好越是中了撒旦的诡计，这是我们非常要小心的。那既然不是我很行，也不是我不行，那我们对神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行，但不是因为我行，我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赐给了我一切的权柄，他让我可以放胆无惧的与神亲近，他可以帮助我克服我灵命上的软弱，我能力上的软弱，资源上的不足，一切的征战都是出于神。我们凭着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可以说我行，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我自己很行，我行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只要我们依靠神的话，我们就行，哪一天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就会出大问题。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我们一起来念，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通过耶稣基督，神是帮助我们的，那当然神会帮助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神不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就我们自己的旨意。只要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去做神所期望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的，这是我们所当有的信心，是我行。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侍奉上也好，属灵的追求也好，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但是不是因为我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成为何样的人，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态度来抵挡撒旦这个使人对自己产生错觉的这样的一个伎俩。好，作为总结，我们今天讲到了撒旦所使用的三个不同的伎俩是什么？对神产生怀疑，对人产生积怨，对自己产生错觉。其实这都是撒旦的谎言。我们可能会觉得撒旦的谎言实在是太凶猛了，一不小心就中招了，很容易上当受骗。但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当我们面对撒旦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我们是必然得胜的，关键是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要抵挡他的这一切的谎言，不要上他的当，我们就必然得胜，因为撒旦必离开我们逃跑。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认清楚撒旦的伎俩，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抵挡撒旦，让他逃之夭夭。我们相信你这样的应许，我们从你那支取能力来抵挡撒旦，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